三十两银子以一罐香膏。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请郑少凯博士。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个没带反吧？好。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三十两银子与一瓶香膏。这个讲到的题目是想要体现约翰笔下的一种二元对立。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约翰福音还有约翰的书信里面有很多二元对立的修辞。我在这里讲的二元不是 dualistic， 是 binary， 因为 dualistic 意思是二元的对立是对等的， binary 不一定是对等。这里约翰福音我们会看到一章五节讲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与黑暗的对比。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灭亡的得永生的。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这里讲到信与不信，定罪不定罪。十四章主耶稣讲爱我的，十五章主耶稣就讲论恨我的。约翰笔下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词汇，就是世界，有一些地方翻译成世人，原文就是 cosmos， 英文也有这个词 cosmos， 从希腊文来的。一般 cosmos 是指宇宙，所以物理学上 cosmology 就是从这个字来。那有时候这个 cosmos 是指神所造的一切。一章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他造的。一章三节告诉我们，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圣子。有时候这个世界也可以指所有信神的人或所有被神拣选的人，譬如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前面讲神爱世人，那个世人不是指全人类哦。你如果把世人当成全人类，你再读下去读到十八章就前后矛盾了。所以那里讲的世人是所有信他的，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世界或世人有的时候又可以指一切恨主耶稣的人，或者是指这个不接待主耶稣的世界。那在这一层意义上，约翰就分属世界的跟不属世界的。十五章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里面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世界或是人 cosmos 也不是指全人类，而是指所有恨他的。那光与暗，信与不信，爱主的恨主的，属世的不属世的，这两股势力两个国度，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序言就开始相互为敌，彼此征战。而这个征战因为一次事件而白热化，就是十一章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在那之后，撒旦的子民就开始密谋要害耶稣。在这之前，曾经有人因着冲动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可是一直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以后，这群宗教领袖才开始蓄意违反犹太律法来密谋杀害耶稣。 犹太公会不可以在夜间开会，可是大祭司带着宗教领袖在捉拿耶稣当晚就迫不及待开会审问耶稣。犹太公会不允许在安息日审理死刑案件，安息日从日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而这群属世界的黑暗之子却在日落之后，安息日已经开始的时候去审问耶稣，想要致死他。按照犹太的律例，开庭审案当天不可以宣判死刑，可是这群撒旦的儿女却迫不及待的想要在当天就判耶稣死刑，审问耶稣之后就借着罗马人的权力判了耶稣的死刑。这样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违背真理密谋杀害耶稣，就是从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以后开始的。因为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让人看见他真的是生命的主。十一章一到四十三节记载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而四十四到五十七节就记载黑暗之子，恨耶稣的，不信他的，属世界的，拜世界的王的这群人怎样密谋杀害耶稣。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十二章，也就是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我们刚才提到两个国度之间的冲突在十二章极具白热化，约翰笔下那些二元对立的修辞在十二章也密集出现。二十五节提到失丧生命的，还有保守生命到永生的。三十五节又讲到光与黑暗。四十四讲到信我的，四十八节就讲到弃绝我的，四十六节又重新提到了光与黑暗的对比。而在这些二元的对偶背后，其实是两个相互为敌的王。我们中文讲王不见王，而当叙事当中同时提到两个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叙事进入高潮了。这个高潮从十二章十二节开始，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十三节百姓就欢呼，何塞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十六节，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进来了。而耶稣这个王进城以后，立刻就宣告在三十一节，现在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在这里宣告他的胜利，宣告万王之王得胜的荣耀，宣告世界之王的溃败。但他的荣耀是怎样彰显的呢？他是如何得胜，胜过世界的王，胜过罪恶、黑暗、死亡、不信，还有这个不接待他的世界对他的仇恨呢？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从地上被举起，意思就是被钉十字架。原来基督是要借着死亡赐生命，借着羞辱赐荣耀，借着十字架被高举。而这个就是约翰一开始所告诉我们的道成肉身的那个真理。约翰笔下的肉身用了一个希腊文的词汇，他用的不是 soma， 他用的是 sarx， 那个字是非常卑微的。耶稣成了最卑微的如草一般的肉身。而我们刚才提到约翰福音十二章是整卷福音书叙事的重要转折点，除了两个王的冲突极具白热化，十二章也是在二十到二十一节的复活叙事之前最密集宣告耶稣荣耀的一个叙事单元。在教会历史上很早就有解经家注意到这一点了。我们在这里讲的荣耀跟新约时代犹太还有罗马社会当中的荣誉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在一个荣誉耻辱，这个 honor shame culture 里面讲耶稣得荣耀。 Jesus is honored 7 times in John 12。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共受到七次的尊崇。我们在这里先不讲第一次，因为第一次就是我们要看的一到十八节，我们可以从第二次讲起。第二次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拿棕树枝高喊何塞纳，这是第二次尊荣。 然后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里，耶路撒冷里面前来过节敬拜耶和华的外邦人，求耶稣的门徒腓力让他们见耶稣。他们不敢直接来见耶稣，要请腓力让他们去见耶稣。这种透过一个中介来求见的举动，也是非常深刻的尊崇，表达了耶稣身份的尊贵。他们是在 honor Jesus， 他们是在求见，这种求见就是一种 honor。所以耶稣听到外邦人如此求见他的时候，耶稣回答什么？耶稣就回答，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本国的百姓，外邦的百姓都来 honor 他，因此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他就讲论自己的死，因为他的尊荣是借由他的死而得着的，这个是第三次尊荣。以色列百姓尊崇耶稣，外邦人尊崇耶稣，紧接着意想不到的，父神亲自从天上说话。28节，耶稣讲论自己的死，然后对父神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在这里耶稣得到了最高的尊崇，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在这种 honor shame 的这种文化里面，当你向一个权威求一件事情，公开的求的时候，那个权威如果把你所求的赐给你，他就是公开的在 honor 你。可是如果他说我不给你的话，那他就是在羞辱你。我们可以这样去想，我求婚，假如我向我当年向我太太求婚，我当年是私下求的，可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在公开场合求婚，譬如说在体育场里面，然后就跟这个体育场里面的工作人员安排好，结果在大荧幕上面求婚，哇，那跪下来，你愿意嫁给我吗？如果我当年这样子求太太嫁给我，我说于是啊，我爱你，我求你把自己许配给我。他如果说我不要，那就是当着众人的面让我蒙羞了。当然他有这个权利让我蒙羞，因为是我求他，那我蒙羞我活该，那是因为我不配。可是父不会羞辱子。那想象如果我这样子向我太太求婚，他跟我说，我早就在心里把你当成我的丈夫了，我现在还要把自己嫁给你，那我这个不只是被尊荣，我是荣上加荣。哦，这里主耶稣求父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就公开应允他的祈求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还要再荣耀。这个就使主耶稣的祈求荣上加荣。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第四次得到的尊荣，也是最高的尊荣，是父神亲自从天上说话来尊荣他。紧接着，神既然都已经把荣耀给了他，那神的先知虽然死了，也会凭着信心仍旧说话来尊崇耶稣。所以约翰在38到40节引用以赛亚书，说明不信的人如何瞎眼心硬，说明这些人瞎眼心硬早就是预定好的。然后41节就说，以赛亚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先知尊崇耶稣，这是耶稣得到第五次尊荣。接下来42到43节，连犹太的官长，也就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都有人来 honor 耶稣。这里讲到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肯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这里应该翻成称赞，因为他们爱人的称赞过于爱神的称赞。这些人没有公开宣告他们的信仰，他们只是自己偷偷信。但是在那个文化背景里面，那个 honor 跟 shame 跟另外一个概念紧密相连，那个概念就是信， 而原文的信可以指信实，也可以指信靠。譬如保罗讲的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讲到神的信实以及讲到人的信心，就在这里讲信的这种双关性。好，那当一个人说一句话，他做出了一个 statement 的时候，你信他，你就表示这个人是可信的，这个人是 credible， 那你就是在给他荣誉。一个人的话如果不被采信，不信他的人等于是在羞辱他。那这些人虽然没有公开的尊崇耶稣，可是约翰让我们看见他们已经在心里把耶稣当作可信的，他们已经在心里把耶稣当成是有 honor 的。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公开的 honor 耶稣，他们在心里已经在 honor 他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这种相信是使他们得救的信心，还是只是理性上相信，但是不论如何，在他们心里他们说这个人是可信的时候，他们已经在 honor 他。很可能我想约翰在这里的一种表述的方式，虽然约翰讲到信跟不信通常是很鲜明的对立，你信就是得永生，不信就是灭亡，可是在这里似乎他笔下的信也有一种模糊地带，就是你只有理性的相信，可是你没有真的把自己交托给耶稣，所以这个不是使你得永生的一种信。约翰在这里似乎有这样子的暗示，就这些人仍然是耶稣的敌人，因为这些人是爱人的称赞过于爱神的称赞的，所以这些人仍然是与基督为敌的，可是他们在心里都已经 honor 耶稣了。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就连耶稣的敌人都来 honor 他。所以这也是一次奇妙的 honor， 这是耶稣第六次得尊荣，第七次是基督自己尊崇自己。他作为完全的人，真人，以他人的意志为他自己圣子的位格做见证，在44-50节。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解释，这背后有很多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基督论的真理，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讲透。简言之，在约翰福音12章，耶稣受了7次尊崇，而约翰笔下有许多数字是有特殊的文学含义的。有一些数字你可以看了就忘记，没有关系，你忘记那些数字不代表你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譬如主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叫门徒捕鱼，门徒撒网到另外一边捕上了多少条鱼啊？你记得吗？如果你记得的话，就表示要不就是你对数字的记性特别好，要不就是你如果是刻意去记它的话，就表示你没有掌握那段经文要告诉你什么。那个字那个数字不用你刻意去记的，因为那个数字表示什么？表示很多，多到网都要破了，就是很多的意思。因为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鱼，那么多条鱼。如果是那么多条，什么130几啊，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山啊，那么多条布拉鱼，大家知道布拉鱼是什么东西吗？布拉鱼就是那个小鱼啊，我们吃那个nasi lemak里面有那个小鱼干，对不对？那种小鱼干，你补上500条。网也不会破。你要知道那是什么鱼，你才知道那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鱼很多，多到网都要破掉了，大丰收的意思。啊，可是有一些数字是你必须记得，必须明白它的含义的。主要有两个数字，一个是7，一个是12。12代表的是神的拣选，所以以色列有12个支派。耶稣有12个使徒，耶稣在地上有12个门徒，这不是12个使徒，因为其中一个不是使徒， 其中一个就是暂时做他的门徒，可是后来耶稣升天以后特派做基督使徒的，那其中一个使徒行传 有记载，他们制迁然后抽到一个 来取代犹大的那个后来没有成为使徒，所以那个告诉我们 你要寻求神的心意，不要制迁职出来的那个人 没有真的取代犹大，没有成为特派的使徒。使徒行传很清楚的让我们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保罗做了十二使徒里面最后的一位、所以我们在昨天上课的时候讲到经文有分两种，有 descriptive 跟 prescriptive， 描述性的跟规范性的。使徒行传描述这些人这么做，不代表他们这么做就是上帝要他们这么做，他们做了一件上帝不要他们做的事情，结果就让我们看见至谦指出来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亲自拣选的 有上帝的方式。那是十二个使徒，十二有这样特别的数字，另外一个特别数字就是七，七不是上帝的拣选，七是上帝自己，七是在讲上帝自己的完美，七是圣经文学里面的完全数，不只是约翰这样子用这个数字，所有的圣经作者都这样子用这个数字，只要有用到七的都是这样子的含义。主耶稣受了七次的尊荣，这个意思是他受了完备的尊荣，而这个荣耀是只有上帝配得的荣耀，只有上帝配得的荣耀现在给了这个拿撒勒人，因为这个拿撒勒人不是其他的位格，这个拿撒勒人的位格就是圣子自己，所以他配得这七次的尊荣。我们刚才只讲了后面六次，这七次的尊荣第一次是在哪里呢？这七次尊荣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一到八节，耶稣在伯大尼受膏。在七次尊荣当中，约翰在文学手法上面赋予伯大尼受膏的这个叙事极其丰富的神学内容。我们从第一节看，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耶稣在不久之前在这里使拉撒路复活，就在第十一章，而他现在回到这里却是为了自己的安葬而受膏。玛利亚虽然自己不知道主耶稣即将受死，可是他这么做都是神安排的，是圣灵在做事，使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很奇妙的举动。他当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为基督预备安葬，可是主耶稣知道，因为圣灵在主耶稣身上，他体恤圣灵，他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第七节就说玛利亚这么做是为了预备要安葬他。原来当时犹太人入殓的时候经常会用香膏膏抹尸体，这一方面是为了要掩盖尸体的臭味，这有这样实用的效果，可是更重要的，为什么要防止尸体发臭？为什么要拿这么珍贵的东西放到尸体身上？这个是 这个文化里面 honoring the dead 的一种方式。我们华人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怎么样去 honor 我们的死人的一些习俗，有的时候会变成对先人的崇拜啊。那总而言之，耶稣在伯大尼使拉撒路复活，而他预备安葬的地方就一定要选在伯大尼，因为这不是巧合，这是要告诉我们他把复活生命给我们不是凭空给我们的，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而这意味他要担当我们的死。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把这个真理称为奇妙的交易 The Wondrous Exchange。 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合而为一。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子丰富的教导。约翰笔下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联合，讲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保罗也用在基督里这个片语来表达信徒与基督的联合。那与主合而为一的时候，凡是我的都成为他的，他的都成为我的。这是一个奥秘的联合，也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的联合。它不只是夫妻联合这样子，在名义地位上二人合为一体。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一个真实的奥秘的属灵的联合，真的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的都成为他的，他的都成为我的。这意味什么？首先意味称义。称义是什么？是我的罪不算我的罪了， The non-imputation of sin。 然后我成为义人，我的义从哪里来？为什么我的罪不算我的罪？因为我的罪算为基督的罪了，我的罪归给他了，他的义归给我了。这里有一个奇妙的交易。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八节，路德最喜欢的经文之一，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以赛亚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却担当了我该受的死。马丁路德写过这么一段话，你们要学习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学习使自己谦卑，向他歌唱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义，正如我是你的罪。你担当了那本来属于我的，并给了我那本来属于你的。你承担了本来不属于你的身份，并给了我那原本不属于我的身份。在伯大尼这同一个地方，主耶稣把生命赐给了拉撒路，叫他复活，又在这里受膏，预备自己安葬。这不是巧合，这是圣灵的安排，而主耶稣也看见了圣灵这样子安排。而他受膏，第一，他受膏所受的尊荣，第一重意思就在这里，这个 honor 是给死人的 honor。 The anointment was an honor to the dead。 耶稣是因着死所以得到尊荣，这也就是他在32节的双关语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段经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被高举，高举就是得尊荣。可是他是被怎么被高举的？他是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他是被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他借由十字架的羞辱被高举得荣耀。不信的人看见他被高举了还讥诮他，可是信的人看见被 他被羞辱了就尊崇他。看见这中间的这种吊诡，看似矛盾的这种神学修辞。第二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同耶稣坐席的，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这里如果我们去看英文那个 NIV 的版本，它加上了几个字是原文没有的， A dinner was given in Jesus' honor。 因为 NIV 的译者自己都是很强的，有很深厚的学术底蕴的学者，所以他们清楚看见这段经文里面的 honor, shame 这样子的文化。可是原文并没有 honor 这个字，但是我们如果明白当时的这种好客文化 hospitality culture， 就知道那里讲的筵席的确带有深刻的荣誉的意味。预备筵席的人自己不知道，原来这是在为弥赛亚践行。十二章二节，这里是第一次为弥赛亚践行。十三章二节也用了同一个字， 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它翻出来，可是是同一个字，和合本把它翻成晚餐。这里讲的宴席跟十三章二节用的是同一个字。十二章二节提到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原文的意思是拉撒路也被邀请入席，他与基督同享那份荣誉，他当时却不知道能够跟耶稣能够分享耶稣这个荣耀，都是耶稣用自己的羞辱与死亡换来的。而耶稣在十三节也看见他怎样使自己降卑，以把这个他得到的尊荣分享给跟随他的信他的人。我们刚才讲到十二章十三章的第二节都提到了筵席，十二章跟十三章有一个平行之处，就是在十二章玛利亚用香膏替耶稣洗脚，在十三章耶稣就替门徒洗脚，所以筵席之后有洗脚，可是十二章的洗脚是玛利亚来尊崇耶稣给耶稣洗脚。耶稣在十二章得到了这样子的荣耀以后，在十三章他就使自己降卑一个奴仆的样子来替门徒洗脚，把这个荣耀分给他的门徒。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洗脚了。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第四节告诉我们，这罐香膏价值30两银子，那个是和本的译者换算成了晚清的中国货币，如果放在今天的话，大概值，我们在台湾的话会值300万台币，那是大概多少新币啊？罗牧师，300万台币的话是多少新币啊？
应该是15万，
有15万新币，
10万美金吧？
对，差不多10万美金，有10万美金哦。所以这样子换算起来，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应该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啊。那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本身不是太重要。我们说有一些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数字的含义是什么。那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数目刚刚好是当时的社会平均收入来说一个人一年的所得，所以 NIV 的译者就索性把那个数目翻译成 a year's wages， 这样大家最好明白一年的酬劳。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在学术上的那个证据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如果它成立的话，我相信它是可以被论证可以成立的，只是还需要更多的根据啊，更多考据，但是我相信它可以成立的。这种解释就是这个数目刚刚好是当时一个奴隶卖身的价格，一个奴隶被卖掉它值多少钱，就是这里翻成30两银子，原文300个denarii，也就是犹大用卖奴隶的价格把耶稣卖了，而玛利亚却用同样价格的香膏浇灌在耶稣脚上，好像把自己当成奴隶献给了耶稣，然后耶稣在下一章经文又好像奴仆一样去替门徒洗脚。而玛利亚在这里的举动很不寻常，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内容那个价格什么的，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有100%的确据，只是他可能这样子解释，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确定的，就是玛利亚的这个举动里面的含义，这很不寻常。在当时的好客文化当中，一个尊贵的客人到家里来的话，你经常会用香膏去膏抹他的头顶，很少会把一整罐的香膏都浇在他的头上，如果是一整罐的香膏，通常就是把香膏的瓶子打破了浇灌在他的头上，那这极尊贵的客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如果用的是极贵的香膏，这里告诉我们这罐香膏值多少钱， 我想刚才的那个对价格的解释，有一些地方都没有十足的确据，可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它很贵，它是极其珍贵的。它有一层意思，就是耶稣是一个最尊贵最尊贵的客人，没有比这样子的客人更尊贵了。所以玛利亚用这样子最贵的香膏去膏他。一般来说会膏客人的头。还有另外一种好客的习俗，就是客人到家里来，如果他身份尊贵，你就会替他洗脚接风。这个意思是，你到我家里来，让我做你的仆人，你来做我的主人，你现在做这个家里的主人，你是我的一家之主了，我就成为了家里的仆人，明明我本来是主人。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到的是，玛利亚很不寻常的把两个习俗给结合起来了。玛利亚不是用水替耶稣洗脚，她是用香膏膏抹耶稣。或许我们去看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是膏了耶稣的头以后再替耶稣用香膏洗脚，因为其他的福音书作者有讲替他膏头，这在逻辑上没有矛盾，可是这不是重点。约翰要给我们的重点是，玛利亚用极贵的香膏替耶稣洗脚，甚至不用洗脚巾替他擦脚，而是用头发当成洗脚巾，这是极其卑微的一种姿态，甚至是极其低贱的一种姿态，就是贱到跟奴隶一样的一种姿态。在耶稣复活之前，没有人把自己放得如此的低贱卑微，借由使自己卑微而高抬耶稣，高举耶稣，让他尊贵，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荣耀耶稣。所以难怪马太会记载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因为这样子去尊崇耶稣，几乎是只有五旬节圣灵降下内住以后，才有可能有人有这样子的信心。那耶稣在复活之前，很奇妙的，有几个人得赐了这种信心。一个是玛利亚，另外一个是他虽然没有尊崇耶稣，可是他说德国降临的时候，愿你纪念我。另外一个是罗马的百夫长，看到耶稣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些人怎么能够在五旬节圣灵赐下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信心？是只凭信心不凭眼见，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看见了圣子的荣耀，这个是神的神迹，奇妙的啊。紧接着我们就看见那个约翰笔下光明黑暗信与不信的对立，万王之王与世界之王的对立在这里体现出来了。玛利亚用这样一瓶香膏来尊崇耶稣，紧接着四到六节就记载，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常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取的。也就是说，他是耶稣门徒里面专门管钱的那一个。他说要周济穷人，其实不是真的要周济穷人，他只是希望很多人把钱奉献给耶稣，名义上是周济穷人，那个钱就会让犹大来管。犹大来管的时候，他就可以中饱私囊，盗取公款。约翰没有告诉我们犹大卖主的时候赚了多少钱，可是马太告诉我们是30块，而这个数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约翰写作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是广为流传的，人人皆知的。所以约翰不需要再强调说，犹大卖耶稣卖了多少钱。他的文笔很巧妙，他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犹大心心念念那30两银子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贪恋那个银子，贪恋地上的荣华，是从这里开始。他不要那个香膏被打破浇灌在耶稣身上，他不要耶稣的安葬，他不要那个死人，他不要那个十字架，因为他没有办法从十字架里面看见复活的应许，看见万王之王的荣华，他看不到，他只看得到一个被打破的香膏，一个要安葬的人，一个被钉十字架卑微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东西他不要， 他不要十字架的道路，他要的是看得见的荣华。而他要那个看得见荣华，看得见的三十两银子，执念从这里种下以后，到最后他不惜把耶稣卖掉，就是为了那三十两银子。最后我们从犹大这个反面的例子，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这段经文里面很有趣的现象。这段经文似乎有一位缺席者，最该尊崇耶稣的那一位到哪里去了？那位只有他可以使信徒失去主耶稣，想起主耶稣一切话的那位，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他到哪里去了？各位，圣灵从来不缺席啊。约翰的文笔让我们看见，从第一章那个道成肉身的序言结束以后，十九节就转入叙事，也就是约翰所说的约翰的见证。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进入了谁是基督这个主题。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原文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而基督之为受膏者，他不是作为一个尊贵的客人被受膏，他作为受膏者是特指他集先知、君王、祭司三重身份于一身，这三重职分都是借由受膏确立的。玛利亚当时不知道，他原来他用香膏膏抹主耶稣，是重新确认他是受膏者，宣告他是君王、祭司、先知，也宣告他安葬受死是以基督的身份受死的。玛利亚不知道是谁使玛利亚这么做。我们从约翰在第一章的那个，我们就不解释第一章的经文，可是我们从第一章就看见确立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浇灌下来。约翰看见了就说啊，这人真的就是神的儿子。换言之，虽然圣灵不在台前，可是他在幕后，他是整个十二章耶稣受七次尊荣的导演。这整个七次尊荣是从圣灵开始的，圣灵使得玛利亚用最卑微的姿态来高举主耶稣，而圣灵不在犹大里面，所以犹大在那时候就种下了那个执念要卖耶稣。好，现在我们要像犹大还是要像玛利亚？我们要的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的荣华，还是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因此我们作为教会以及作为个人，我们愿意学习基督，以基督虚己的心为心，像奴仆一样借由羞辱来体现基督的荣耀，来高举圣父、圣子、圣灵一同见证一起荣耀的那位受膏者。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由你宝贵圣灵赐下今天的这样子的话语。我们在阅读这个话语的时候，就知道是你亲自在对我们说话，在你的儿子里面对我们说话，因为这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主，求你这个话语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还有教会的见证上面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不以自己与你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取了人的形状。主啊，也求你使我们效法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用外在的荣耀来说服人归到主耶稣的面前，而是让人像玛利亚那样子羡慕主耶稣借由他的卑微所体现出来的荣耀，也让我们自己甘心走十字架的道路，使自己卑微，让人看见的是十字架所彰显的荣耀。主，求你把这样子的信心赐给我们，也 借由我们赐给一切我们邻舍当中凡有你拣选的人，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曾博士。